大家早晨好，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诗篇十三篇中的四个大道，几时呢？让我先提出两个问题，你是否曾感到被你信任的人弃之不顾，特别他们还是忠心敬虔的人，你是否曾感到被神离弃？无论是被神还是被人离弃的感觉，都是任何人不会怀念的。诗篇十三篇是由大卫王写的，这篇诗篇中我们发现大卫在被忠心敬虔的人甚至被神离弃时的感受。从大卫的经验中，我们可以理解并学习如何管理自己，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时。当大卫写诗篇十三篇时，他的状态很糟糕，他非常的紧张沮丧，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。这篇诗篇可能是大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写的，被扫罗王追杀了多年，或者他可能正藏在山洞里躲避追捕他的非利士人。无论是什么情况，大卫都处于危险的境地，在绝望的情景下感到孤独、恐惧、被拒绝、沮丧、灰心和绝望。他已经尽一切的方法去躲避敌人的追杀，逃避他们的魔掌。从他可怕的经历中，大卫将他的想法和祈祷写成诗。在这种可怕的情景下，他觉得他不能再像这样继续下去了，总是在逃跑，总是在紧张恐惧中。被追捕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，你看不见追捕你的人，却总是害怕他可能躲在某个隐秘的地方等候，随时突击你。大卫觉得他不能再继续一分钟了，一小时或一天了，他已经无计可施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及如何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。他感到困惑、害怕、焦虑、沮丧，他达到了情绪的最低点，开始转向神，而神开始在他身上动工了。有句俗话说，人的绝境乃是神的良机，它也适用于我们。当我们感到无能为力，当我们因某些原因极度紧张，没有任何帮助，我们对该怎么做感到困惑和迷茫时，并试图找出如何逃避的方法时，这是我们谦卑地向神求助的时候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看到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在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们必须知道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被离弃的感觉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常见，这是因为没有许多人会与他人分享这种感受。许多人首先感到被人离弃，然后他觉得神也撇弃了他们。这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，而且是一个属灵问题。受此影响的人觉得没有人关心他们。有了被离弃的感觉后，随之而来的是被神拒绝的感觉。他神不在乎了，感觉神已经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，他们感到很孤独。第二件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是，没有有用的资源帮助被神离弃的这种感觉，特别是对于信徒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可能是因为信徒被教导说他们不会也不应该经历这样的问题，并 且这种沮丧或被神离弃的感觉是不被接受的。有些人教导信徒应该富有，过着丰富、快乐、健康和得胜的生活。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，那他们的同伴弟兄可能会想这人是否得救了。因此，许多信徒不会承认，也不愿讨论这些感受，因为他们害怕被看为没有被拯救或与神关系不对的人，或者根据我的经验之谈，他们也可能被视为在撒旦的影响下。但我们必须注意到，神从未向我们应许我们得救后就富有了，他从未向我们应许我们将拥有一个良好、和平、无忧无虑和健康的生活，并没有。如果我们是这样期待并相信的，那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被曲解的福音。信徒不要害怕承认被神或同伴弟兄离弃的感觉，甚至是有抑郁的，甚至是抑郁。我们在这诗篇中看到大卫如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谈到了这种感觉。这个大卫，神自己说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他有勇气将这种感觉说出来，他释放他的感受，他感到被神离弃以及他的沮丧和挫败，他就这么如实说了。由此我们可以从大卫和他的经历中学习，以及他如何从恐惧、绝望、无望、沮丧和挫败转而寻求神的帮助，并完全信靠神。这篇信息的题目是诗篇十三篇中的四个要到几时呢？我将讨论以下几点：第一，被离弃的感觉；第一、第二节，大卫表达被离弃、痛苦和沮丧的感受；第二，转向寻求神，是第三节和第四节，大卫转向寻求神的帮助；第三，恢复信靠神，第五节和第六节表达了大卫恢复了对神的信靠，并有感到快乐。我们从第一大点开始，看看大卫是如何经历他被神离弃的，离弃痛苦和沮丧的感受。让我们读诗篇十三篇第一到第二节，让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从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卫被神离弃深刻而可怕的感觉。请注意，首先大卫使用两个重要词，要到几时呢？这两节经文中重复了四次，通过四次重复这些话，他向我们传达大卫的挣扎必定已经持续了一段日子，这也许是导致大卫感觉被离弃和痛苦最重要的原因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短期内，当我们陷入困境时，无论是在人际关系、社交生活、商业学习或考试，还是教会团契上遇到困难，我们可能会忘记神的存在。当我们请求似乎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回应时，我们可能会对神明显的沉默感到沉默。我们问神为什么会这样，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会尽量保持耐心，并相信神有他的理由，保持沉默。我们仍然相信神，相信他的存在，并在他美好的旨意中，他将回应我们的祈求。然而，当等待神的帮助是长期的，拖延延续至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，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困境并急需安慰和缓解时，我们开始问大卫在第一节中所问的：要到永远吗？是要到永远吗？ 为什么神不回应我们的祈求？神忘记我们了吗？为什么这么久呢？我们不禁要想，我们的痛苦和被离弃的感受是否有结束的时候。这带向了一场漫长的斗争。在这漫长的斗争中，大卫是怎么想的呢？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看到大卫感觉上，在感受上的变化。他从感觉被神忘记到颜面不顾，然后他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最后被敌人升高压制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神曾应许大卫，他将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。神应许的事就会实现，就会应验。但对大卫来说，在他沮丧和恐惧的情况下，他加冕作王的日子似乎越来越远了。他看不到那一天会到来，他可能认为以目前的局面来看，他可能做不了王了。扫罗王做了恶事，神似乎没有打算对他采取行动。另一方面，大卫正在做对事，但神似乎没有帮助他。大卫感到被神离弃了。对手敌人的做法让大卫感到沮丧，实际上他更关心的是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他。因此他在第一节中第一个问题是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从这节经文中，我们知道大卫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。他说，要到永远吗？大卫问是否要永远，神是否要永远忘记他的请求。这大卫在说，神啊，我一再请求你的帮助，但你没有帮助我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永远忘记了吗？在同一节中，大卫还问道，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现在大卫进一步的发问，不只是忘记了，大卫感觉他被神颜面不顾了。他不仅觉得神忘记他，他觉得神更是颜面不顾他。当神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，说明神顾念或祝福我们。因此，颜面这个词表示神撤回了他的同在和帮助，顾念和祝福的时候不在了。对信徒而言，最糟糕的事就是没有神的存在。当神颜面不顾信徒的时候，这可能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个方面。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，当我们第一次接受主在我们心中时，我们似乎得了属灵的胜利，并逐渐成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中间一些人觉得我们深陷困境，我们可能会问诸如神是否为我过去的罪行惩罚我这样的问题，神离弃了我吗？要到永远吗？没有，神没有离弃我们，我们才是不忠心的人。神似乎不颜面不顾的另外，我们生活中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教会和工作。最初我们很热情，我们积极参与各个委员会、圣经学习小组、团契、宣教、行政管理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家庭责任和学习、工作、社会和生意上的事使我们不堪重负。我们的属灵成长似乎处于停滞状态。神撤回他的祝福吗？他离弃我们了吗？没有，神没有撤回他的祝福，而是我们被世界淹没， 把神放在一边去了。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工作。早些日子我们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和成功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成功和进步似乎渐渐趋于平淡。我们似乎不再享受我们的工作了。是否神在我们的工作上撤回他的祝福呢？没有，神没有撤回他的祝福，而是我们在工作上变得自满或疲倦。我们不再依靠神做决定了，他不再是我们工作管理团队的头了。神似乎也面不顾我们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家庭关系。在过去几年，婚姻早期的幸福被个性冲突的压力所取代，抚养孩子、健康问题、反叛的孩子、婚姻戒指已经成了痛苦的戒指。神忘记并离弃我们了吗？不，神没有忘记离弃我们，是我们忘记离开了他。他不再是我们家里的头了。大卫感觉神忘记他，将他撇弃。现在他第三次问要到几时呢？他的想法更进一步了，他的思绪一片混乱。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”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大卫在第二节前半段说：“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”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大卫的想法，显然他的思绪处于动荡之中，他有着黑暗的可怕的负面想法和强烈的情绪反应。大卫觉得他已经被离弃了，所以他一个人，孤独的一个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试图在心里筹算，这意味着他正在思考各种方法来战胜威胁他的敌人。许多想法和许多选择要去考虑。不幸的是，尽管他有很多想法和选择，但没有什么能让他满足，能让他满意。他说：“我终日愁苦。”他非常的沮丧和悲伤。当我们感到神的祝福不在我们身上时，我们倾向于反思我们的失败，这反过来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沮丧中。沮丧可能都无法忍受了，比身体疼痛更糟糕。从未患过抑郁症或参与抑郁症治疗的人会发现这很难理解，但一旦我们被情绪凌驾，就很难恢复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放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想法是很常见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时间，甚至是难以安静下来冷静思考，并对过去进行理性的回顾。有两点我们要思考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，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。我们不能说抑郁症的人受恶魔的影响或神惩罚了他。中马田曾说，在患精神抑郁的所有原因中，主要原因是个性性格。一个人在性格上倾向于抑郁，可能无法抵御。在评估病情时，这是需要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因其次，身体原因可能是产生负面消极令人不安的思想和情绪的原因。其中一个身体原因是疾病，有讲道王子之称的斯布珍曾遭受严重的抑郁和痛风发作。 痛风发作是非常痛苦的，痛风带来的痛苦消耗他的精力，导致他患上抑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需要修理的是身体的疼痛。所有形式的疲倦、疾病和压力也是其原因。例如，一位母亲在照顾她患有腹部绞痛哭泣的婴儿，在许多夜晚无法获得高质量的睡眠，会感到疲倦并感到被离弃，因为当她的身体和情感消耗透支时，很难让这位母亲转向神。需要缓解孩子的腹部绞痛，母亲才能安然入睡。另一个外在原因是努力后的失望。一个例子是伊利亚在加密山上取得对抗巴利祭司的伟大胜利之后，他变得非常沮丧，并认为他是以色列留下唯一忠心的人。伊利亚在做成大事后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物，神不久就为他提供了这些。这记录在《列王记上》19章。他之后就恢复过来。大卫感觉神忘记他、离弃他，接着他感到非常的沮丧。他说：“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”大卫现在到一个他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阶段，他大概会这样说：“我经历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够了，我已经应付不暇，敌人正在赢得胜利。”他的感受使他陷入低谷，显然没有在神同在的情况下，大卫无法对付他的敌人。然后他问道：“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”扫罗王似乎占了上风，得胜在望。扫罗有资源可供他使用，不是用来与非利士人作战，而是为了骚扰和追捕大卫，并且穷追不舍。到现在为止，大卫真的厌倦了敌人，而他现在更担心的是神没有为他有任何的行动。仇敌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，这可能指的是像扫罗王和他军队这样的人多势众。扫罗的迫害可能持续了8-9年，并且没有放松和终止的时候。撒母耳记27:1，大卫心里说：“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逃离他的手。”所有的信徒都至少有一个属灵敌人，那就是撒旦。这种属灵敌人比我们任何身体上的敌人都要糟糕得多。使徒彼得说：“撒旦，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取自彼得前书5:8。这只吼叫的狮子正试图摧毁我们。听听中马田说到关于撒旦的话，这也是引用中马田的话。他说：“撒旦是我们灵魂的对手，他可以利用我们的性格和身体，使我们允许我们的性格来管理和控制我们，而不是在需要的时候控制我们的性格脾气。魔鬼让我们产生属灵沮丧的方式是无止境的，我们必须要小心他，所以要小心魔鬼，永远不要让他占上风。”大卫先觉得神忘记了他，然后他觉得神已经离弃他了，他陷入深深的沮丧，然后他觉得他的敌人胜过他，他已别无选择了，他陷入了情绪最低谷， 他需要摆脱这种沮丧，他需要重新感受神的同在。现在有一个亮点，他向神祈求，他回转向神，神是他的帮助，他转身寻求神。让我们一起读第三节到第四节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，大卫向神的呼求是情绪化的，他处于严重危险之中，他被追捕，由于害怕他的仇敌会杀害他，他怕得睡不着觉，但他需要睡眠和休息，没有优质的睡眠和休息，他无法正确和理性的思考，所以最后他请求主保护他，让他能睡觉，现在他能理性而深思熟虑地向神祈祷。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说，无论沮丧有多深，对这个真理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即使当一切都反对我们时，有一扇门永远对我们敞开，那就是神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怀有被神离弃的感觉时，这意味着我们知道神在那里，因为我们要被离弃，首先要离弃我们的那一位，那就是神。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，神都会爱我们，对我们守信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大卫这样的情况时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该效仿大卫的例子，我们要祈祷。我必须强调，这并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们的抑郁症很严重，我们不需要寻求专业帮助。有时神希望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，去开解我们的负面想法。最重要，然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向神祈祷，始终如一，紧迫的祈求，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被离弃的时候。在第三节中，大卫提出了三个请求。第一个请求是看顾我。大卫请求神定睛在他身上查验他，他求神转过身来看他，他觉得神不再和他说话，也不和他说话了，所以他第二个请求是应允我。大卫求神回答他的祷告，并给他一些鼓励。他请求神回答他的问题，他觉得自己失去所有，他的敌人身高压制他。大卫觉得他的敌人最终会找到他，并将他杀害。所以他向神提出了他的第三个请求，他的第三个请求是使我眼目光明。大卫求神保护他，并使他恢复身心健康。大卫求神使他的眼目光明，免得他沉睡致死。沉睡致死引自巴恩斯的话，其意思是以眼目昏暗表示死亡，就像睡眠一样席卷了大卫，除非他的眼目恢复光明，他将很快陷入完全的黑暗，即是死亡。除非大卫的眼目恢复光明，他将很快沉睡致死。如果神没有保存恢复大卫，他将会死，不仅会死，大卫还说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 仇敌说他胜了大卫。大卫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，他不希望那些困扰他的人，他的仇敌喜乐，意思是在胜利中欢呼。当大卫摇动时，那些人认为神无法应验他自己的应许。如果神没有答应大卫的祈求，大卫就有麻烦了。他的仇敌喜乐，仇敌的喜乐不仅针对神，大卫也针对神。所以大卫祈求不要被他的仇敌胜过。大卫觉得神已经忘记他，并且离弃他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。然后他觉得他的仇敌胜过了自己，他需要摆脱这种沮丧，他需要重新感受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转向神，神是他的帮助。他向神祈求，他求神看顾并应允他，使他恢复身心健康。神注意到大卫的困境，并迅速派出帮助，以防止两大不幸：第一是大卫的死，第二是他仇敌欢呼夸胜。说完他的困苦后，大卫继续祷告，他最终得以平静，恢复了对神美好的信靠。让我们读第五节和第六节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永厚恩待我。最后，大卫陷入困境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解脱。虽然这篇诗篇中没有记录神的回应或介入，但大卫在第五节说：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他的信靠是基于神的怜悯、恩惠、友谊、应许和慈爱。大卫倚靠神的慈爱，他仍然信靠，并将永远继续相信，他对神的信心永不退去。他的全身心都因神的救恩快乐。这个救恩指的是什么？这个救恩并不是指将来的救恩，即得以进入天国的那种，也不是意味着扫罗王马上就下台了，也不是说神派他的天使或大卫的人来帮助他。这种救恩的意思是让大卫摆脱了目前的处境，在经历一段试炼后，大卫从流泪到明白真理，从真理得以快乐。大卫怎么这么快就从沮丧变为快乐呢？他如何从哭泣转变为快乐呢？他没有去看辅导员，没有去看社会工作者、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，其秘诀在于他在前面的经文中。这两节经文说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大卫把眼目定睛在主他的神耶和华他的伊罗心身上，通过完全信靠并把他的困境交托给主，大卫感到真正的平安与安全，他获得了胜利。大卫所需要的只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永不止息。以赛亚书63:9说：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神的子民活在神的应许中，这应许 是永不改变，因为这是神的本性。大卫也是依靠神的应许，在喜乐中，大卫第六节接着说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大卫眼下的情况有改变吗？大卫的人来帮助他了吗？扫罗撤回了对他的追捕吗？扫罗王死了吗？神派他的天使来拯救和保护他了吗？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，没有任何改变。然而大卫快乐，他在第六章前半段说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歌。他唱歌是因为神没有改变，神怜悯他，并用厚恩待他。那我们再读一下第六节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大卫非常肯定他所处的危险境况会发生变化，他甚至认为他已经发生变化了，这是他唱歌赞美神的一个很好的理由。当大卫使用厚恩这个词时，引用巴恩斯的话，这意味着神已经向他表示了善意或恩惠，从而为感恩和赞美奠定了基础。因此诗篇以欢乐感恩胜利结束，虽然诗篇的一开始是沮丧和悲伤的，但它以快乐结束。以大卫的经历为榜样，我们也必须认识并相信神不可改变的本性和他的应许。想到这一点，无论遇到什么麻烦，神永远都在我们身边。他是慈爱的，并向我们显示恩惠，他将帮助我们应对并摆脱困境。诗篇十三篇，在这篇诗篇中，我们发现大卫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，他感到自己被忠心敬虔的人，甚至是被神离弃了。大卫先是觉得神忘记了他，然后他觉神离弃了他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，然后他觉他的敌人胜过他，他陷入情绪最低谷，他需要摆脱这样的情绪，重新感受神的同在。所以他回转向神祈求，神是他的帮助。最后大卫陷入困境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解脱，他信靠神的慈爱，因神的救恩快乐，并向神唱歌。从这篇诗篇中，我们了解到他如何从恐惧、绝望和沮丧中走向转变，寻求神的帮助，并完全信靠神。我们可以从大卫和他的经历中学到一些功课。当我们陷入困境时，当想想大卫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可以到主面前，他将帮助我们以平安、喜乐和胜利的方式经历试炼。愿神祝福你们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